还没祷告吧？祷告完了，好，来，我们来录音了，好，没关系，我们就来看，我们来一起来读《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八节，来预备起。
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出娶妻，我的灵就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
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什么呢？就是说这是有背景的哈。我们说第六章的第一节，我们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在人在世上多起来有就生女儿的时候，让他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什么
美貌，
美貌就随意娶来为妻，挑选娶来为妻。所以这里面讲到什么？一个是神的儿子们，对不对？是谁？
属神的。
对，是第五章的这个家谱，第五章这个赛特以挪士的后代，就是属灵的后代。那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为妻，这个人的女子是谁？
属世的。
是在第四章的16节到26节的那些该隐的后代，该隐的后代，这是第四章的16节到26节那个家，或者到应该到什么？到第24节，可以说第四章16节到24节那个家谱里面那个人的儿女女儿。那从第五章和说第四章24、25节开始，一直到第五章整个什么是神的儿子们那个家谱。所以也说属灵的后代看见人的女子美貌，所以用了随意挑选，随自己意愿自己的喜好，看中而且看中什么女子的什么
美貌，
美貌就娶来为妻。好，你看那个神怎么判断他的，说人既输什么
血
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也就是什么意思？就神已经清楚的知道这件事情上帝不喜悦的，就是说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为妻，一个是首先信跟不信不能什么恋爱结婚，对不对？第二呢，凭外表喜欢，对不对？第三，随意娶来，看到没有？随自己的意愿去娶来。所以呢，这个带来什么？是属血气的。这里面可以看到人属血气的这个概念。好，我的灵不就永远住在，然后他的日子还可到一百什么？
20，
这什么意思？
人的寿数，
人的寿数吗？不止啊，雅各喝了一百什么？47岁，对不对啊？有的都活到130、140都有啊，对不对？怎么可能只有120年呢？
到洪水来的那一天为止还有120年。
对了，所以人类还有120年的在地上的一个期限，上帝就要用洪水来什么毁灭那个时代。所以呢，神给他，也就是这个时候挪亚多少岁了？480岁，有600岁洪水什么来临。所以呢，神啊，方舟到多少年啊？120年嘛，120年。也就是说，从当时神宣告人属血气的时候，同时神让挪亚建造什么方舟。所以挪亚方舟干嘛的？保全了一家人的性命，对不对？更重要是什么？选那个时代传讲上帝的救恩。为什么？就在洪水来临之前多少年，神预告了洪水要来？
80年
啊，
120年，
以诺那个时候
969年的时候，
900，
也就是在马索萨拉的名字。马索萨拉什么意思？
马索萨拉
是洪水要来
的
意思。
哦，洪水要。
所以这是在什么？在第五章的第25节，或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说在第21节， 以诺活到65岁，生了什么？马土萨拉。以诺生马土萨拉之后，与神同行300年，并且生儿养女。以诺共活了365岁。以诺与神同行，神将他取去，他就不在世上了。马土萨拉活到了187岁，生了拉麦。马土萨拉生拉麦之后，又活了782年，并且生儿养女。马土萨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看到没有？所以也就是说，在洪水来临前900多年，也就接近1000年，却已经预告、预言洪水要来，这个很奇妙。好，那么到挪亚480岁的时候，神开始启示挪亚建造方舟，开始向那个时代传福音，见证上帝的救恩。但那时代人听不听呢？我们再来看，这是人类的第一次疏忽血气的神的记载，说你疏忽血气啊，信跟不信，神的儿子们看到人的女子美貌，看到人的外貌，然后呢就随意取来，对不对？好了，我们看什么呢？第4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是上古因无什么有名的人。这因无有名的人是什么人？
后羿射日
啊，
是吧？后羿射日那群
人是伟大的人吗？在人看来是伟大的人，对不对？是你骄傲的人，确实是有能力的人，也就是说那些什么被人崇拜的人，有名的政治家，有名的宗教家，有名的明星，各种明星人物，确实比一般人能力强。所以呢，对，怎么证明他是不对？第5节，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什么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看到没有？这是人类开始败坏到下一个阶段。所以呢，什么呢？就是说第6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什么地上，心中忧伤。就是说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什么
后悔了，
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看到没有？这里什么意思？神后悔吗？神做错事情了吗？神是不是后悔造人呢？你看第6节，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我们想，这个后悔是不是像我们人做错事后悔呢？会不会？会吗？啊？上帝会做错事吗？或者上帝造了人本来是美好的愿望，结果后来上帝控制不了这个局面了，人超乎寻常的超出了上帝的掌控范围内，人类犯罪了吗？啊？比如说江弟兄，你生的孩子，对不对？孩子走很不乖，很挑战，有时候软弱，是吧？哇，怎么当初有很多父母说当初怎么生了你，对不对？是不是这种后悔啊？这种后悔，因为毕竟，当然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因为本来生孩子不是你的决定，对不对？不是你的控制。但是呢，人会觉得，哎呀，早知道我可以，在人认为我可以决定这件事情，对不对？我叫可怜天下什么父母心。所以我们说，上帝的 A 计划给人类破坏掉了，所以上帝没办法的，只能接受 B 计划的，这对不对呢？好像神不是全能的神，对不对？好像不是神在掌管什么一切。那我们这里后悔是什么意思？上帝的后悔绝对不是我们人的后悔，人是为我们的做错事后悔，为不愿意发生的事情后悔，不能为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什么后悔。但是上帝均非是人，他绝不后悔。这个经文大家记得吗？那上帝后悔是什么？上帝后悔带来两个意义。上帝后悔带来第一个意义是什么？请你看第7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上帝后悔了，在第一个意识带来神公义的审判，带来对罪恶的定罪。 这就是上帝和伟大带来第一层的意义，要带来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定罪那些在罪恶里面沉沦的人。这是第七节，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神是公义的，神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不会为他所做的事情后悔，但是却为人类的犯罪感到忧伤。就说人们看到没有，就以后要以后造那地上心中什么忧伤，看到没有，他会为我们的罪去伤心忧伤，恨恶罪恶，恨恶到一个程度，他按公义来审判世界，来定罪那些在罪恶里面沉沦的人。这是后悔带来第一个意义。哇，我们说这个狠呐、啊，这个是好像痛快呀、啊，但是注意，那我们都没有希望了。但是第八节希望来了，神的后悔带来第二层意义是什么？带来上帝的救恩。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神的后悔带来第二个就是让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罪付上什么代价，他承担了我们罪的刑罚，他承担了那个罪的咒诅，使得一小部分他所预定拣选的人不被定罪，不会灭亡，却被保守在他的恩典里面，在方舟里面被保守他的子民。这就是上帝后悔带来了两重意义，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平衡。我们很多只讲好的那一面，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经文刚告诉你说，神的后悔是带来毁灭，带来定罪，带来审判，对不对？但是我们也要神的恩典也带来拯救，
神怒
悔，对，神的后悔也带来拯救。这个拯救也是耶稣基督付了什么绝对不是不付代价的，不是轻描淡写的。上帝，我今天要引出一个大的话题是什么呢？上帝是公义的，他是也是慈爱的，上帝慈爱的也是什么公义的。这是昨天我听美国总统的演讲的时候，昨天晚上副总统的总统的演在美国独立宣言纪念日的演讲上，彭斯讲了一句话，特朗普强调这句话，美国现在的一些左翼人士企图想把美国带到一个又想无知又想有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这是行不通的。哎，他说现在的特朗普他们目标是要把美国人民带到一个原则和自由的道路上，听懂话这个区别是什么？所以他引用了一个美国前的一个人说，想无知又想得自由，这个是行不通的，是死路一条，只有在原则的基础上你才能享受什么最大的自由。所以上帝他是公义圣洁的，他赐下他的律例给我们，绝对不是为所欲为，神的儿子们随意知道吗，为所欲为带来血气，带来罪恶。所以自由不是为所欲为，乃是为所应为。应为是什么？遵守上帝的法则，你这个国家公民要遵守这国家的法律，在没有违背信仰的前提下要遵守法则，对不对？叫国有国法，家有什么家规，一定要有规矩。所以没有法则没有原则，你的自由将来一定会让你品尝苦果，懂了吗？因为人性已经败坏了，罪对世人来说是叫逆水行舟，什么不进则退，一个人不想被约束的人，你这个人很危险，一定要记得，一个人不想被管理不想被限制的就很危险。所以昨天我听了整个的完整的 彭斯讲话讲了大概十分钟，再说特朗普来讲话二十分钟，那真水平很高的，不打稿子的，是没有读文章的，特朗普就空手上来的，然后就开始讲，哇，讲得很严密的，对美国的历史，对这个他们独立宣言的发展史，对美国历史上有名的一个人物被限制，他说他们在一个州竟然这个人的神像，他的那不叫神像，他的那个雕像被推倒了。他说这个人是对独立宣言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人物，说美国人企图反传统，否定历史，他说这是不可以的，我们不能容许的。所以啊、那个特朗普说，等会我就要签署一个法令，现场签署一个法令呢，谁在推倒以前的美国历史上的那些雕塑的话，是判刑十年。讲完，再讲完，果真不假，就坐下来就签了，马上亮出来，这个法律已经生效了。谁在推拔一些不同州的那些，在美国历史上那些上所使用的那些人，你把那雕像随便推倒，判你十年，就是无条件判你十年徒刑，厉害哈！这是什么意思？特朗普在强调什么呢？要有法则，没有法则，这个国家变成无政府主义，为所欲为。他说我们绝对不容许美国走向那个方向，但是咱们讲完之后马上鼓掌，鼓掌三分钟听下来，就那所有人站起来，就会场就站起来鼓掌，一直鼓掌说好，他说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就是就一直鼓掌，大家继续鼓掌，就是那次鼓掌最长，我请坐，他就再开始讲。所以我发现什么概念呢？对不对？你像上帝，他这个是合乎上帝的，知道吗？他是有法则的，你不能说法则就想要自由，行不行？那完了，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那黑人，美国的黑人是不是啊？所谓的特权，对不对？啊，打大抢，这个不可以。就算警察执法了，就算给你黑人一个黑人执法过重了，警察被追究责任，但不应该挑起什么暴乱，不应该挑出种族所谓的歧视的这种观点来什么要求特权。反过来就反而就这自卑导致极端骄傲的表现。对不对？其实很多白人也被打、啊、也被执法、啊、对吧？那为什么他们又反过来说那歧视白人了吗？那印第安人又来了，那亚裔人口又来了，那华人又来了，那怎么样呢？都有这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当然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是有右翼分子种族歧视的也有，但是不代表他这一个单全他的这些大部分的美国民众，他是希望什么？人生来什么平等是没错的。美国宪法里面讲，人是生来平等的，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什么平等，都是罪人。但是上帝拯救人是恩典，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所以他讲，美国的独立宣言是给美国人有三个权利，一个是有追求生命的权利，追求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这是美国人权宣言里的三大权利，但是他就强调，这个自由的权利绝对不是无知而带来的自由，是原则带来的自由。
可能是宗教自由吗？不是宗教自由，
所有的自由。但这个你不止讲宗教，
三个自由里面不包括宗教自由，
都包括人权自由里不就可？人家就是讲自由是最大的自由范围。对，他讲的自由是更广泛的，你不能只讲宗教自由，那别人又反对你了，你狭隘了，是讲这叫人权的自由。哎，人权自由就是这个自由，当然无论如何他美国人把他带到的是有原则，对不对？当然他们弘扬什么，当然真正最后真正的最高原则是什么？上帝的法则，对不对？那在上帝法则之下有没有国家的法原则呢？有的。家庭有家庭的原则没有？
也有
的。教会有教会的原则没有？团契都有团契的规则，对不对？你两个人做事就开始有什么
规则，
否则你看到没有，不容易的，人很难的。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在这我们看到没有，神后悔带来两大属灵意义。我们首先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绝对不欠跟世人的后悔，对不对？这个神的后悔是说为人类的罪恶去忧伤，为人类罪恶恨恶人类的罪恶，对不对？好，所以这个两个在共同的感受里面带来了两个属灵意义，一个是神的忧伤对非信徒带来审判和定罪， 对信徒带来是什么？带来怜悯和拯救，看到没有？这个很奇妙，这都是因为神对罪恶的忧伤所生发出来的两个方向。大家千万不要走一条腿哈，不要只强调神的慈爱，不强调神的公义圣洁，也不要只强调神的公义圣洁，不强调神的慈爱，这个是伟大的。所以呢，这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基督徒是要追求原则和自由，而不是追求无知和自由。这个现在很多人什么，总是希望不要好好的去查考什么圣经，不要系统的学习圣经，或者不要严格的遵守圣经的什么真理，对不对？这跟着感觉走，心里面好就行了，情感好就行了，对不对？还有呢，
人本主义，
不遵守应该遵守的规则，你发现没有？对不对？在家庭里面，孩子要孩子遵守的家规，对不对？国家有国家的法律，教会有教会的什么秩序，一定要好好的跟随上帝的脚步，这是我们要思考的一个重点。好，所以这就是我今天早上跟大家我们稍微分享一下这一点的内容哈，其实很就是个甘于牧章哈，很伟大的方向。所以这就是感谢主。其实呢，美国那个麦克阿瑟牧师哈，最近有一篇文章，因为美国现在不能够现场聚会，他们觉得太久了不可以，所以麦克阿瑟的恩典社区教会呢就开始了现场聚会，就他们人多嘛，一堂聚会4000人，那他教会8000人，一天分成两堂。结果呢，加州的州长就打电话给他说，你不可以，如果你再坚持就会有违法，违法就抓你坐牢。麦克阿瑟说，感谢主，我这一辈子经历了很多各种福音布道，我的经历我还没有经历一次监狱布道，如果你把我抓去坐牢呢，那可能神让我在监狱里面来为主做见证，我也能接受。他说没关系，你可以按照法律来做事情，但是我是按照信仰来做事情，没关系。但是他也没有反对这个州长，他就是不敢表明他的立场。那后来呢，不久之后呢，川普又打电话给他说，欣赏他的勇气，你真的坚持，他是表达欣赏。所以这个什么好处呢？你知道吗？我们现在看过特朗普跟麦卡这次通话嘛，说你会选谁，麦卡说我不参与，我不是因为政治的缘故选你，我是选的什么呢？谁跟从真理的人，我会选那个跟从真理的人，是很守坚守圣经原则的人，那是我要我们会鼓励选这样做总统，因为我们不可能脱离政治，我们不参与政治，我们不能成为政治的一个使用的工，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因为毕竟我们是美国公民。所以他就很清楚，但我们叫我只能鼓励大家选你，不是因为你，而是因为上帝的法则，懂了吗？这大家很客观。好，最近呢，提姆莱凯勒就被 MP， 提姆莱竟然鼓励他教会信徒投弃权票，这叫何西尼，没有立场。最近就很多人开始跟着这个，你作为提姆莱凯勒一个所谓的牧师，怎么能这样呢？好像不敢表明自己什么，到也就反映他的心已经走向什么，自己就明白，他肯定有这个心，人就是这么简单。你知道吗？说特朗普在美国是什么的概念呢？要么反对他的人，要么爱他爱的人，爱得要命的人，他没有中间的，很奇怪的，很少中间的人。
爱憎分明。
对，要么很喜欢特朗普，那真的是不顾一切的支持他的人，要么就反对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立场很鲜明，他不跟你谈，我不是靠人之间的爱恨情仇在中间纠结的，你懂了吗？所以我们要注意求主来带领。当然，我们这里不是，我不是高举特朗普哈。因为他有他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刚开始我们要看有一个属灵判断力，就是他强调这个理念很重要，原则与自由，而不是什么无知与自由嘛？无知能够带来自由吗？只能带来动乱，带来无政府主义，对不对？带来无法无天，就是什么血气横行，还有什么罪恶很大，中日思想的定都是什么
恶，
只能神要控制这个时代。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要来让主帮助我们，神所爱的都要管教，我们要懂得去明白上帝的心，要全备的 明白，而不要只是强调所谓的人本主义的什么所谓的爱呀、啊、所谓的把很多东西掩盖在里边，什么什么口里都显爱心，心里什么说藏着很多的嫉妒、纷争、自私、邪恶、比较、羡慕、贪心，那在我们里面其实没有意义，懂了吗？可以把外表做得很好，现在美国的民主党就是这个，他外表做得很有爱心，很体贴人，很光，让你真的很舒服，很舒服，不得罪人，讨好人，甚至谄媚人，他要拉拢人心，但是这个不长久，一时可能会有，但你真的一看没有原则的人，最后一定是彼此伤害的，没有办法的，只有在上帝的原则里面持守上帝的原则，会让很多人不舒服，很多人不高兴，但你继续坚持，上帝要显明他自己的荣耀，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其实在这里呢、你看到没有，因为这圣经里面说，你看他后悔之后他说嘛，他就要除灭这些什么罪恶的世界，对不对？但是上帝也是存留恩典，这就是耶和华后悔带来了两个属灵。好了，我们今天就是大概的分享了，我们做一个祷告之后，因为考录音的问题，所以我们就做一个结束，我们就有一点自己的个人的分享，好不好？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今天再次能够借着创世纪第六章一到八节，其实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今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他在呼喊伊洛伊，伊洛伊，拉巴撒玛格达米，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难道耶稣后悔了吗？难道耶稣基督没有想到他钉十字架是那么痛苦吗？当然知道，但耶稣基督绝对不会后悔，耶稣基督只是在呼求上帝来控诉人类的罪恶，也就是耶和华的后悔，带来一方面对罪恶世界的控诉，然后带来审判和定罪，而同时要明白我们信主的人民，哦，耶稣基督原来为什么被父离弃，因为我的罪，因为你的罪，因为我们的罪，而导致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甚至被天父离弃，就让我们能够悔改在你的面前，得到上帝你完美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走向的人生。我们赞美你，我们竟然领到了你的恩典，这个是奇妙的，所以你给我们有怜悯和拯救，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很好的明白主的心意，我们就不再是靠守律法、守规则而守规则，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激励我们明白，就在上帝的法则里面才有真正的自由，否则我们只能去不断的犯罪堕落，我们打着自由的旗号，就是放纵肉体的情欲，为所欲为，主啊，你就恰恰带来了对那个时代的毁灭，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要为着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为世界上更多的国家祷告，我们真的不是要不爱国，我们不是要崇洋媚外，我们乃是要跟从上帝的心意，让我们这个基督徒，我们需要负上我们的使命和责任，我们要为全的国祷告，我们要为不同的国家的在权在上掌权的祷告，特别为中国的掌权者祷告，也要特别为美国的掌权者祷告。主啊，我们对中国的公民很纠结，我们不是羡慕一个政治系统，我们不是羡慕一个所谓的伟大的总统，我们乃是明白上帝你的法则何等的宝贵，一个敬畏上帝的国家，一个敬畏上帝的总统，一个敬畏上帝的公民，才能够给这个国家和民族带来祝福，否则只能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羞耻，带来罪恶。所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在基督里面每一天的属灵的见识和知识，我们不至于被迷惑，不至于自欺，不至于被就世界的潮流影响，我们就失落了。谢谢你，你亲自恩待我们，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祝福我们这个短短的时间的分享，让我们弟兄姊妹也能够继续的敞开来领受我们的应用。